们去一起祷告。阿爸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里一道同心合一，丰富的灵聚集敬拜你。神啊，你更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这话语当中知道你的大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接受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最后复活，主还要来接我们再到你那里去。你的救恩就显明你的大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我们有苦难以诉说感觉清楚的。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你，知道来认识更多，明白你的真理更多。主啊，你反住无语孩子的口，握住我的舌头，让我一句不要说自己的话。主啊，让我多说造就人的话，不说伤害人、误导人、使人跌倒的话。神啊，求你在我们中间掌管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在教会初期阶段，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的降生、在地上的工作、在地上的工作和他被出卖、交在恶人的手里，以至于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了、埋葬了，这些事情当时的犹太人不大会有不承认的，因为什么？他们亲身经历的嘛，他们活在那个时代。我相信啊，在他们当中的犹太人当中，有人也吃过五饼二鱼的野餐的，对不对？要五千多人啊，还有一次七饼几条小鱼，四千人。五千人当中是除了妇女儿童有五千呐、啊，那要加上妇女儿童就不止嘛。所以说，当时活着的人肯定有人吃过耶稣基督的那个五饼二鱼的野餐的，所以他们不会怀疑耶稣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光景，甚至于在他们中间还会有人也曾经喊过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这些人可能也还活着，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否认曾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于说也有人，包括雅盖亚大祭司，他那个时候也应该还活着，他跟文士法利赛人一起去请求比拉多，要求比拉多派兵丁去封耶稣的坟墓，派兵丁去看守耶稣的坟墓。注意啊，这个封条不是犹太人的封条，那是罗马帝国，他是统治者，封条必须是罗马帝国出的。那么他们自己封了耶稣的坟墓，为什么封啊？我们看一看圣经就知道，他们当时就怕将来耶稣坟墓空了，所以要去封，要去派兵丁守住他。所以这些事情圣经上都明明记载了，所以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否认的。我们念几段的圣经看一看啊，我们念几段圣经看一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节啊，到二十三节啊，我们看一看就知道当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是完全违反犹太人的规矩跟罗马帝国的法律啊。 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那个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注意啊，比拉多第三次向他们解释，说明比拉多调查过没有？调查过，因为在当时一直到现在历史上，罗马的律法和罗马的军事都是很过硬的。罗马的官，他能够违反罗马的法律吗？他不敢呐、哎，下面来了。我并没有查出他是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遮挡他，把他释放。二十三节，他们就是他们就是犹太人，包括大祭司和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生命得了胜。他们的生命是什么？主啊，比拉多怎么敢违反罗马帝国的法律呢？下面来了，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原文说做朋友，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哇，这个帽子够大了吧？已经不是宗教范围的了，完全转入政治方面的。比拉多为什么敢违反罗马的法律啊？他要保住他自己的王位，对不对？清楚了吧？所以当时耶稣被判定在十字架上，既不符合罗马的规定法律，不符合罗马的法律，比拉多是违反罗马的法律的，因为他要保住自己的官位，又不符合犹太人的惯例。哪有说是还没有判刑就已经定他为死刑了？记得吧，他们把耶稣拉过去审的时候啊，我们没有权判他死刑，因为罗马人管住犹太人，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亡国奴，所以犹太人没有判罪人死刑的权。还没有审问，还没有判，已经说我们没有权处他死刑。哦，你还没有判，还没有审，就已经判他死刑了，有吧？毛病还没有查出来，就摆在手术台上开刀了，有这个医生的吗？但是有，就是这个，那就把耶稣这么样子判死，钉在十字架上。好，这些事情犹太人没有办法否认的，是他们自己亲自这么做的啊。我们再可以看一段，就说对于耶稣的复活，却有很多人不相信，包括耶稣的十一位使徒。包括耶稣的十一位使徒，我们也来看一看啊，那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看一看。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情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亚拿亚亚亚拿对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一起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怎么样？
什么叫胡言呢、啊？认为这些妇女是胡言乱语，不相信他，到这个地，然后我们想一想，当时的光景是如何？有人说，哎呀，约翰福音那个时候啊，不是也形容了，彼得、雅各、彼得、约翰两个人就跑到坟墓里去。约翰先跑到，他年纪轻嘛，他先跑到，他看了一看，然后彼得到了进去也看了一看，出来。约翰福音那个地方，他说他们就相信了，他相信什么？不是相信耶稣复活，是相信马大拉玛利亚所说的话，坟墓空了。因为你看约翰福音的那个下边，他说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他连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没有明白，他会相信耶稣复活吗？不相信。所以在经当中我们看到，对耶稣降生、工作、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了、埋葬了，这些事情没有人可以否定，因为他们是同时生活在那一个地方，并且你在一个地方你去看，有讲到耶稣断气的时候，天都黑了，地大震动，旁边有一个罗马的兵队，是个百夫长，百夫长就是说他手下有100个罗马官兵的啊，对啊，所以百夫长，他说什么？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连一个外邦的参加定耶稣十字架的凶手之一都承认他真是神的儿子，他死了。所以这些事情他们都不会否认的，唯有耶稣的复活他们不相信，非但别人不相信，连耶稣的11个使徒都不相信。你说，哎呀，我们现在相信了。注意啊，抹大拉的玛利亚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的？是天使跟他介绍，提醒他，你们要想到耶稣以前跟你们提醒过的，他要被交在恶人的手里，受虐待、受鞭打，钉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这个事，哎，为什么？这些妇女，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啊，还有雅各、约翰的母亲玛利亚等等，这些人为什么这个时候想起来了？因为天使是福音的灵，是圣灵提醒他们了，他们就相信了。同样，你我现在相信耶稣的复活，不是靠你我，对我来说确确实实不是。即使我现在嘴里是说我绝对相信耶稣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在我的生命生活里边，是不是真的活出耶稣基督活在我心里面，往往不是。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一定说耶稣复活了。当我遇到困难、遇到逼迫、遇到冤枉、遇到别人恶意中伤、苦待我的时候，我祷告神，神啊，求你救我的时候，没有回音。一次祷告没有回音，二次祷告没有，神啊，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的时候，我在心里边会有一种想法，神啊，你在哪里啊？你抛弃了我们吗？你不顾我的呼求吗？有没有这种想法？我有，我有过。这个表现是什么？说明什么？说明我嘴里承认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我心里面有没有真的相信我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啊？没有，没有。就好像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你真的把耶和华作为我的牧者了吗？那只要看你整天在愁我仆人说，主啊，我这个也缺少，主啊，我那个也缺少，我这个也没有，我那个也没有得到，我整天在埋怨神，你就没有说我并不致缺乏，你所以有那个我并缺乏的那个念头，就说明你没有把耶和华作为我的牧者，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埋怨，主啊，你睡觉了吗？但是诗篇的诗人说什么？我们的神绝不睡觉也不打盹，他绝不撇下我们。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个见证的一个图画，就是沙滩上的脚印。沙滩上的脚印，它处处是两双脚印，是耶稣陪着他走。但是有的地方是一双脚印，只有一个人的脚印。而他回想这个时候正是他最苦的时候，他就问神的主啊，你不是应允我在苦难中你不撇下我为孤儿吗？耶稣说，傻孩子啊，那个时候主耶稣是抱着我们过来的，所以只有一双脚印，一双脚印是耶稣的，他抱着我们度过那个困苦的时候的。所以说我们往往口上说耶稣复活我很高兴，是的，很容易说，但是在我自己的生命生活当中，往往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就好像主离开我了，好像我不在了，主不在我身边了啊，好像刚才那首赞美诗一样，对吧？我没有做到那个地步啊，因他活着，我就敢面对明天。哎呀，今天怎么过都不知道啊，还想明天呢？是啊，有的时候真是一秒钟也过不去的那个时候啊，大不得地上有个洞我钻进去的那种时候啊，我是不是那个时候心里有想到，主啊，你是活着的，是吧？求神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个事情，使我们审查自己在生命当中是不是真的时时刻刻活出基督活在我心里的日子。下面我们说整个神的救恩就是两点，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活。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他的爱表现在什么地方？他的爱就表现在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大的爱。假如单单只有死埋葬而没有复活的话，会是怎么样？所以感谢神，礼拜五就是前天了啊！礼拜五，王军弟兄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帮我们啊带领我们一道思想了耶稣基督受难。是的，耶稣基督受难，他把复活留给我讲了啊，留给我今天讲。所以这个是两条不可分开的。若是只有耶稣基督受难，并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就完了的话，神的救恩没有成全，因为谁还会去相信一个死了的神呢？因为死了的神他能够应许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自己就死了，他怎么来让我得永生呢？对不对？所以说他不可能只是一位死了埋葬了的救主，他必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这样一些不信的人怎么来欺骗蒙蔽当时的人，一直包括现在，两种讲法。 一个说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定是定了，没有死，为什么？只是一个 shock， 昏死过去。理由是什么？理由是那两个强盗没有死嘛，对不对？跟咱在定的两个强盗没有死嘛，所以耶稣也没有死，不过是昏死过去，是不是啊？说这个话的人，他自己肯定不在现场，对不对？他在现场他已经不在了，对不对？啊，在现场的人不单单是信主的耶稣的门徒，还包括罗马兵丁当中的一个百夫长。他就说，看到耶稣这么样断气，他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也在做见证，到底谁的见证更可靠？当然是现场的那个见证可靠，并且是反对耶稣的人，是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自己亲口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呀！因为他看见耶稣这样断气，地大震动，天都黑下来了，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么大的事情，连罗马兵丁的百夫长都惊呆了。但是现在的人呢，就说他不行，没有死，他只是 shock 啊，血流过多，暂时昏死过去而已。到底相信谁啊？我绝不会相信他，因为当一个第五跟约瑟去要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去比拉多派了罗马兵丁去检查那些尸体，发现两个强盗没有死，所以把他们的脚骨打断了。来到耶稣面前，发现他已经死了，又是罗马兵丁验证过的，耶稣确确实实死了。还不相信，拿枪去刺他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清楚吗？当时当地有对面反对的罗马的兵力来验证这个事情，所以耶稣确确实实是死了。好了，那么他这个 说不出来了，他就反过来，就像那个祭司长啊，跟那些人呢、啊，就做假见证啊，叫那些兵丁啊，我给你钱，你就说你晚上睡觉了啊。那么半夜里头，他们的门徒把那个耶稣尸体偷走了，就是不打自招，自打嘴巴的事情。第一，罗马的法律那么严格。当班的兵丁敢睡觉，我们记得不记得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被人家捉拿打的，关在监牢里头。那么当那个保罗跟希拉半夜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打开了，手铐脚镣全松掉了。狱卒跑进来，一发现这个情况，他怎么样？举刀自杀。为什么？他知道啊，把犯人逃走了，他是死这个命一条啊，那死罪逃不掉的。哎，腓立比教会是哪里啊？是马其顿那边的，还不是直接属罗马的了。现在比拉多的兵派下来是直接属巡抚，是罗马的封的官的，他手下值班的时候还敢睡觉，这是一个不可能。第二，既然你说你睡觉了，你怎么知道是门徒把他尸体偷走的？又是个自打嘴巴了，对吧？那么既然你知道是他门徒偷走的，你说当兵的在罗马兵队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这又是自打嘴巴，这个不成立的，这个谎话用不着报，他自己就倒戈了。哎呀，不信就是那抵挡神的恶者，把那不幸的恶心摆在世人的心里面。那是1900多年以前的事情，过了1900多年，现在有没有人还是不相信耶稣受难呢？ 他不肯说受难，只说受苦。我们这个过的是受难节。什么叫受难呢？是死了才叫受难，对不对？那受苦并不是死啊。啊，假如一个飞机出了飞机事故了，哎呀，有多少人死了？我们叫他有多少人遇难了，对不对？那个人数跟受伤的不同吗？那么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们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哎呦，很痛苦，那是受苦，对不对？你不能把受苦跟受难都混在一道，要么你不懂中文，这个人不是不懂中文，他是所谓香港神学院毕业的，他就是不肯说受难。他在主日崇拜讲到三次讲受苦，他的翻译，因为他是广东人嘛，讲到的时候要有国语翻译，国语翻译就给他翻成受难。他第二次再讲的时候还是讲受苦，翻译再给他翻成受难。第三次他还讲受苦，他就是不肯讲受难，为什么？假如耶稣没有受难，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救恩完成了没有？没有完成，就是否定神的救恩呐、啊，很清楚的。所以说，在这当中，不是古时候有人反对，现在照样有人反对。以前在中国就有这么想法，哎呀，耶稣复活了，他活在我们心里面嘛，他的精神活在我们心里面，糟糕了，糟糕了，啊，耶稣不活，灵魂体的复活，有没有？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说，你们有吃了没有？拿给我，我当场吃给你看，对不对？这个不是精神啊。啊，所以说我们注意，那个抵挡神的那个恶者，就把各种各样的不幸的恶性放在世人心里面，让他有一个否定耶稣复活的这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神迹。因为只有耶稣复活才证明耶稣是神，因为他战胜了死亡和阴间。我们看一看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17-18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看到吧？注意啊，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耶稣做到了。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啊？边上的人下边的人都说，哎呀，你是神啊，你自己救了别人，你怎么不救自己啊？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嘛，救自己了。注意啊，这是圈套啊，这是圈套，这是陷阱啊。假如耶稣这个时候从十字架上下来不被钉死了，神所有的救恩计划全完了，对不对？所以说撒旦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百般的要让他下来，不要让他死。最后耶稣死了，并且说一句什么话？成了，神的救恩成了。这成了完了吗？没有，他必须复活，第三天必须复活。因为这就像画一个椭圆形啊，啊，要画一个椭圆形必须有两个中点中心啊，缺一个不行的啊，要画一个椭圆形必须有两个中心，然后才能画得出一个椭圆形。一个是耶稣基督受难死，另外一个耶稣基督复活。假如只有死埋葬而没有复活，没有人会相信他。只有复活没有死，对吧？那又是 知道主道的事情。所以说耶稣基督必须先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然后才有荣耀的复活。所以我们要随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走的话，也必须先对我们自己的旧生命、对世界、对罪死了，才能在耶稣基督的荣耀复活里有份。求神带领，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不可倒的事实啊。一样事情它的真假最清楚的就是事先有预言，谁预言呢？是这个当事人自己亲自预言的。在马太福音当中有三处是耶稣预言他自己将来怎么样被交在恶人手里受苦待鞭打，钉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复活。在马太福音当中有三次，路加福音当中也记载有三次，马可福音当中也记载有三次。三卷福音书一共加起来有九个地方记载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确实就是三样。所以马太福音三次，马可福音三次，路加福音三次，说明耶稣确确实实有三次预言他自己将要怎样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并且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也曾经跟门徒说，我将来要向你们显现。那么有耶稣的门徒就问，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不相信我所讲的道，不接受我的道就是不接受耶稣，也就是不承认神，所以耶稣不向他们显现。所以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耶稣预言自己将要怎样死、第三天复活。然后等到耶稣复活了以后呢，一共有十次向门徒显现。为什么要十次啊？因为神知道世人有不信的恶心，所以多次多方多人地向显现，来证明耶稣对自己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复活的当天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向其他的一些妇女显现啊，然后向伊纳乌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又向彼得显现，最后当天的晚上，耶稣复活的当天的晚上，就是门徒晚上聚会的时候，耶稣进来向他们显现。这一次多马不在，多马不在。好了，这是当天一次，然后割掉八天以后，下一个礼拜啊晚上，门徒又聚会了，这一次多马在了，耶稣又向他们显现，又是一次，然后向五百人显现。第二次啊，向耶稣的胞弟啊，肉身的弟弟雅各显现啊，然后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中，在提比利亚海峡边上向七个门徒他们在打鱼的时候显现，就是那一次，耶稣问彼得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就是那一次，那一次。最后一次就是在橄榄山上，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橄榄山上当着众门徒的面升天啊，升天啊，这个又是，所以当天五次，圣灵降临四十天以前又有五次，若是再加上在大马色路上向扫罗显现，一共应该是十一次，对不对？ 应该应该学。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启示录的更说明了，我们的羔羊，神的羔羊啊，好像是被杀又活过来的，对吧？所以说很多很多，这是我们简单的说，你就讲。所以说一样事情，它的真实、可靠、可信，就在于事先当事人耶稣亲自预言他要怎样死、怎样埋葬、怎样第三天复活。等到他果然复活了以后，应验了，他再亲自向门徒显现他复活了，够说明了吧？够说明问题了吧？应该没有怀疑的，所以我们应该没有怀疑。但是我刚才说了，我得有软弱啊，我的软弱就是当我在困苦的时候，往往就忘了我的主是活着的。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我的榜样，就是约伯。约伯啊，那个我圣经就不去看，因为太长了啊。那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啊知道一下。约伯记里面，约伯一共有四次得胜。第一次，撒旦控告他以后，一天发生两个天灾，两个人祸，他的儿子、女儿、牛羊家产全部一下子都毁掉了。约伯得胜怎么说？我出生出于母胎，也必出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的。在这些事情上，约伯却不一口犯罪，埋怨的话都没有。他第一次的什么？第二次，那是撒旦再到神面前去控告，然后撒旦控告约伯是以皮换皮，就说他以身外之物换取他自己那个皮囊。好了，神说你允许你去苦待约伯，结果撒旦让约伯从头顶到脚底生疮，坐在炉灰里边用瓦片刮身七天七夜没有说话。他三个朋友去安慰他的朋友都没有话跟你说，都不认得他。但是下面有一句话，约伯却不一口犯罪。第二次约伯得胜了，第三次一直到四十二章啊，第三次一直到四十二章啊，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好像是他第三次得胜。事实上没有，他还没有完全得胜。第四次得胜乃是神肯定说，你们三个人议论我呀，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对。就说在神肯定约伯是对的情况下，约伯放弃前嫌，对他三个朋友当时的攻击啊全忘了，他真心为他们祷告，记得吧？对吧？神要约伯替三个朋友所献的赎罪祭祷告，神越看在约伯的面上越纳了他们的祭。这个时候约伯完全得胜。注意啊，这第四个得胜不容易啊，当初这三个人就像第一个以利法啊，像那个重炮一样的轰啊，比拉达啊，比拉达像那个平射炮啊，最后一个沙法像机关枪啊，重炮轰，平射炮打，机关枪扫射，这两者轮番对约伯轰炸两轮半。到最苦最苦的时候，我念给大家听好吧，我念给大家听，就是在约伯记的十九章，正好是约伯记除了第一第二章跟四十二章以外，正好是约伯记的中间啊。他说，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手攻击我。约伯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可怜我，可怜我啊！这是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一节的。他说，唯愿我的言语写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币篆刻，用铅浇在磐石上，存到永远。 为什么？他要把他先有的话用铁钉篆刻，用铅浇在磐石上，存到永远，来证明我。下面就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他是我不在最苦最苦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约伯心里边说清楚了一句话：我的救世主活着，我将要面对面的看到他。这是约伯得胜的关键的关键，那就是靠他坚定的相信他的救赎主是活着的。那刚才唱的那首赞美诗啊，王军弟兄唱的那首赞美诗，那就是说出来啊，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就不再惧怕。他心里面有希望，他深深的知道谁掌控明天。不容易的，在这个就苦难中，要像约伯这样抓住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这是不容易的。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是绝对绝对不不倒的事实，但是要活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要活出耶稣基督是活着的，我的救世主是活着的啊！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要为他做见证的，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希望求神带祝福带领，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成为我们一生走天路的力量，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所以下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是保罗对我们讲的很清楚的话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道理啊，讲得很清楚。基督要为我复活，你们信便是突然，你们人在这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是算比生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世的国子，死就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世的国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假如基督也死了，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指望？没有指望。正因为我们的基督复活了，他是出生的国子，我们将来也要复活。所以耶稣基督说的话是一个有信实的，说话算数的。注意啊，你说话不算数的人，我不要去相信你。朋友之间相交，若是没有一个真诚两个字的话，这个朋友没办法做，没办法做。所以朋友之间相交必须是真诚，是真心的、诚意的。我们以神说话算数，因为他说什么？信我的人有永生，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若是我们没有这个盼望，我们活在世上做什么？样样事情世人可以做的，我们不可以做。跟世人打交道，我们常常会吃亏，因为一发生事情，我们先省察自己。世人一发生事情，先找你的错在哪里，那我们永远吃亏的，对吧？我们永远吃亏的。但是我们情愿让步。假如我们在信耶稣，只信在今生的话，那我比这人更苦。现在我们不是 指望在你将来。那是说信他的人有永生，到末日他要叫我们复活，所以因为他是出世的国子，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也能在他荣耀复活里有份。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讲清楚，接下来啊，我想说一说，那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救恩啊，神的救恩的中心跟基础啊，是神救恩的基础啊。当然这为什么神要来救我们？为什么神不来救我们，可以不可以？那就是神自己给我们的回答。以赛亚书59章，神说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乐物，有吧？我们在地上为神分别为圣，为神说真理的、符合真理的话，反而成为虐物，被人家抢夺了啊！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看到了吗？神为什么要施救恩呢？因为他看见没有人来帮助那些属于他的子民。对啊，地上没有诚实，离开恶的那些人反而被人家欺负，所以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就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就生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被爱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暴力。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饥饿的河水出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之中，转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看清楚了。耶和华为什么要来施行拯救啊？他看见地上的不公平，行公义的反而成了猎物，没有人出来帮忙，没有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所以耶和华亲自用他的膀臂出来拯救了。这就是耶和华为什么要来拯救我们呢？他就派一位救赎主来到我们中间。旧约里头已经预言了吧？这就是救恩的基础，因为救恩乃是出于神的爱。神是公义的，神更是怜悯的。神恨恶罪，但是他怜悯罪人。所以在信当中，我们看清楚，神的救恩是出于神的爱，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埋葬、复活来成全神的救恩，改变神的心。神的公义的一面，那是绝对不以有罪的人无罪，但是耶稣来了，成为挽回祭，把神的心挽回过来了。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就成为因信称义，在神眼中不算为罪人了。主啊，这是神的赦免的大功啊，没有人可以否定的。我们犯了罪，到神面前去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蛮有怜悯的， 他必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没有说哪一个罪可以赦免，哪一个罪不可以赦免的，没有的。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罪是外表的，一切的不义是内在的，里外都洗净了，都赦免了。不能够说这个罪可以赦免，那个罪不可以赦免，绝对没有这个事。耶稣的救恩没有这么样说过，没有这么样说过。我们看一看圣经，耶稣在地上他赦免了多少人的罪，包括那个瘫子，有没有啊？从房顶上坠下来那个瘫子，38年瘫痪了，你的罪赦免了。还有那个血漏12年的啊，你的信心救了你了啊，赦免你的罪。还有那个犯奸淫的妇人当场抓来的，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耶稣怎么说？我也不定你罪，今后不要再犯了。都是所以说神啊，也没有说这个罪可以饶恕，那个罪不能饶恕，永远一辈子惨，那只有人啊，我们人不有人啊，把你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翻身，那人有的啊，人有的，神啊也没有，你只要悔改，你只要悔改，是不是我一定要做什么好事啊？没有，十字架上的强盗，手脚被钉了，他做了什么好事啊？没有，他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第一，那个强盗，他敬畏神，他责怪另外一个强盗，啊，你为什么不怕神？他是敬畏神的。第二，他对神有所认识。他说这个人一样坏事没有做过。第三啊，他去认罪，他说我所做的，所以我现在所受的这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跟我所行的是相称的，认罪。第三，求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去纪念我。这个强盗四条有了，是不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了就不得救？简单吧，他手脚都钉在十字架上了，一样好事情没有做过，耶稣赦免他了吗？今天你就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头，多大的应许啊，多大的恩典啊，多大的怜悯啊，出于神多么大的爱啊。我们为什么我们人来限制了神的爱呢？这个罪能够饶恕，那个罪不能饶恕，谁给你那么大的权呢？彼得也没有啊。天主教教皇能够赦免人的罪，他是错的，圣经上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按照圣经真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使我们称义，这就是神救恩的根基和中心。他死复活，这两个是不可分开的。求神怜悯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圣经，上面很多真理，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如何，神对我们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我们该怎样的来感激神，不要辜负了神的好心。感谢主，我们短短的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你让犹太人当初把守第七日的安息日改为守第七天的第一天主日，这么大的事情就是为了纪念也是在七天的第一天复活的。主啊，感谢赞美主，犹太人 把他们守了几千年的安息日这日子改成不是守第七日，而是守七天的第一天，因为你是在七天的第一天复活的，那是主日。主啊，求你让我们时时刻刻记得主日是你复活的日子，让你活在我们心里，时时刻刻活在我们心里。主啊，老约翰在看见启示录的到拔摩海岛看见启示录那些异象的时候，也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主日纪念你的复活，纪念你的受难，纪念你将来还要再来。感谢赞美主，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扎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时刻记得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感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